有关大卫在这一段诗篇来到第41章呢，他就是所谓一些圣经学者称为Psalms of Lament， 就是诗人的哀歌啊，特别是当人面对极大的困难问题的时候呢，在旧约中诗人就会用心呢写成诗歌来表达他们当时的一个处境。所以其实这个大卫这个时候他真的是很糟糕啊，他遇难呢身体也生了病，所以灵魂体呢都蒙亏损呀。其实我们很多的基督徒呢，我们都可以，如果你信主有一段时间，你可以体会这种经历的。我们不要讲到身体面对疾病或者是软弱。我相信大家有没有试过有在你的这个生活里面呢，我们时不时会有一天呢，在一天里面呢，好像所有的不如意的东西都发生，有没有？一起来呢，等一下那个煮水的那个水锅坏了啊，等一下开冰箱呢，才发现原来昨天那个冰箱关不好，里面那个鱼啊肉啊臭了。一回到公司呢，你该做的事情呢，你明明做好放在那里，忽然间又找不到了，有没有？就是有一大堆的问题呢，可以在一天一个早上啊，全部都临到你的身上。就在那个时候呢，真的是面对好像很多的这个四方八面的这个攻击临到我们，导致我们当下的一个状况是什么？思想也想不清楚，心里一直在想很多的这些面对的问题困难。所以其实无论你信耶稣的人，你不信耶稣的人，我们都有这种体会啊。所以我们今天来看呢，一个所谓一国之君大卫，神说他是合乎神心意的一个仆人，为什么他会面对这么多的困难呢？特别在末后呢，我们要来思想一个基督徒，一个被神使用的仆人，他是会面对困难的，他是会面对挑战的 ，OK， 他是会面对生活上的冲击的。到底神要做什么呢？到底神要把大卫呢的心牵引到怎么样的一个终点呢？这是我今天我要来分享的。其实弟兄姐妹，我礼拜天说，当我们这个时候呢，我们在纪念这个祝棚节的时候，我们也要想到呢，在启示录神说，在这个末后呢，神要与我们同住，我们要成为他那个没有玷污没有瑕疵的那个心腹，以致他可以来迎接我们。所以我认为我们今天在看这个诗篇41章的时候呢，神要把所有他的儿女所有他用重价赎回来的儿女呢，都带到一个像大卫的生命一样就是一个能够活出合乎神心意的一个生命，以致呢我们的生命呢可以成为那个没有玷污没有瑕疵耶稣可以来迎接的一个心腹。所以我们要常常呢在诗篇里面看到一个人面对问题困难的时候，从神的话语呢，我们要得着神的应许，我们要得着神话语的指示来去活出我们在困难当中的一份力量。我把整章经文呢分成两个大点。第一个大点呢是软弱中仍然眷顾他人。软弱中仍然眷顾他人，1到3节。第二大点呢是软弱中仍然颂赞真神。软弱中仍然颂赞真神，4到13节。好，我们先来看1到3节。经文一开始他说，眷顾贫穷的有福了，他遭难的日子耶和华必要搭救他，耶和华必保全他，使他存活，他必在地上享福，求你不要把他交给仇敌。然后呢第三节他说，他病重在这个床上的时候呢，耶和华你必要扶持他，他在病中你必要给他铺床。好，从这三节经文里面呢， 我们先有一个思想，神在这里透过大卫告诉我们什么呢？神说呢，当一个人遭难的时候，你需要做的一个行动是什么？去眷顾那些有需要的人。我们常常呢，在我们个人面对问题困难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英文说 ，we always wallow in our own self pity， 对不对？我们就投诉啦，讲这个人的问题啦，讲那个人的问题啦，我们的心都充满着什么？我们自己。OK， 我们很多很多的基督徒啊，当我们在面对问题的时候啊，我们都充满着我们的自己啊，我们怎么样被人伤害啦，人怎么攻击我啦，怎么抵挡我啦，我们都会这样的。OK， 所以神在这里就给我们的一个他真理的奥秘，原来当你在面对遭难的时候呢，你要有一个概念，你要出去眷顾人，你要从自我为中心呢，转到看到别人的需要。OK， 这个眷顾是什么呢？一个人可以怎么样去眷顾一个人？除非你的心里有这个看见，你常常看到你身边人的需要，你常常看到你身边的人其实比你更困难，你看到别人比你更难受，对不对呀？所以我常常跟我孩子说，我说其实呢，父母亲应该啊，有能力的话，把孩子带到印度去，带到这个非洲去啊，一段时间啊，然后去看到呢，其实我们已经活在一个非常富裕哦，所以一个富裕发达的国家呢，它常常培育一群怎么样的基督徒？自我为中心的基督徒。OK， 我们不会去眷顾到啊我们身边的人的需要，因为我们吃的东西已经多到满出来了，对不对？你现在看到多少孩子在家里你要煮了一餐给他吃，你还要好像求他吃这样了，对不对？嫌东嫌西的，我们整个教育制度也造成我们的下一代呢不会眷顾父母亲呢非常看重什么孩子的学业，付上所有的代价呢就是要他们把书读好。 OK， 家务不用做，对不对？什么都不用做。其实什么？我们正在呢酝酿一群呢自我为中心的下一代。 OK， 这也是仇敌抓住我们的。所以神特别让我们呢看到呢，在一个人面对问题的时候呢，神说什么？眷顾贫穷的人是有福的，他在遭难的日子呢，他要经历神的什么呢？神的搭救呀。所以呢，今天我们知道呢，这里他说呢，这个贫穷的人是怎么样的人？贫穷的人呢，他不单只是在这个物质上的贫穷，因为在大卫的时代、旧约的时代呢，在中东一带呢，其实贫穷跟富有的人有可能那个差距会很大，很多人是奴隶，很多人呢连吃都没有得吃哦，很多人呢是活在一个生活上有很多的需要的这样的一个光景，有很多的孤儿，有很多的寡妇。所以在旧约里面呢，神为什么要透过他先知说呢？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因为呢，当时在这些比较富跟贫差异很大的地方呢，贫穷的人就好像二等公民，他们是被欺负的，被欺压的，甚至呢，他们很多时候要面对不公平、不公义的这个对待的。所以神对他的儿女呢的一个要求呢，跟一个心意就是什么？你要眷顾这样的人。当人被欺压的时候，当人被无理啊、不公平的欺压的时候，你要站出来，说话的。OK， 这次就叫做眷顾贫穷的人。所以从第一点呢，我们就看到呢，原来眷顾贫穷的人呢是神的心意。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呢，我们要从神的真理里面去看到神的教导。因为我们这一生呢，一领受福音之后呢，我们就朝往 only way 一个方向，就是要活出神的心意。所以这里今天神透过这个诗篇四十一呢，他告诉我们呢，当我们自己面对问题的时候，我们的心要提醒我们自己哦，不要只在自己的问题里面呢兜兜转，我们要踏出一步呢去看有需要的人 哦，我觉得在我信主这13年里面呢，其实神不断的在教导我这个功课。哦，我特别刚刚想到，我刚刚开始信主的时候呢，我每次要去教会，我每次要去小组，我每一次要呢跟一些比较成熟的基督徒去学习，去探访啊，去医院探访啊，去关心人的时候，我自己家里都在面对一大堆问题的。OK。我常常跟弟兄姐妹分享呢，我都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啊，流完了之后呢擦干净了就出了就走了齁、啊、呀。所以在那个过程里面呢，其实当我出去服侍别的人的时候，我听到那些的家庭比我的家里的那个问题更大的时候呢，我就说神 ,my problem is not really a problem, 你明白我在讲什么吗呀。Yeah.所以我觉得特别正在这个祝棚节，我们今年的祝棚节说什么？神说我们要线上，不要把弟兄姐妹，我真的鼓励你，如果你今天你在网络上听我们的晨祷，你来到这里的哦，不要继续在你自己的问题里面打转。你如果今天认为你在面对什么困难的事情都好，你要跟圣灵说，这个时候你在心里你做一个祷告，圣灵，你让我看到我身边有更有需要我去帮助、去鼓励、去安慰、打一个电话、去扶持他这样的人呀，有实际的行动去做这样的事情。你今天你就活在神的心意，常常每一天呢留意你身边有需要的人呀。因为为什么这个十字架的这个道路呢，就是舍己的。耶稣说，若有人想要来跟从我，放下你自己，背起十字架，你才配得来跟从我。这是耶稣的一个心意来的。第二件事情呢是什么呢？眷顾贫穷的人呢就要领受五福。其实这是神的 economy, 神做事的法则。当你自己很困难的时候，你仍然可以有神的这份的怜悯出去呢，神说你要领受五样祝福。第一是领受什么呢？神说他必要搭救你。 OK?你看到这段经文2-3节呢，它有五个必，必就是 definitely, 一定会发生的。神说我的话语出去呢，绝对不会突然返回的。齁、哦、他必要成就他要成就的每一件事情。所以神说当这个大卫面对这个遭难的时候呢，他去眷顾这个有需要的人，神说我必要搭救你。到底这个必要搭救的意思是什么呢？我查考了一下呢，搭救呢这个意思就是得释放。因为你自己在一个困难嘛，对不对？你在一个问题里面呢，你的心思意念、你的情感、你的思想呢都被锁住了 ,lock up。但是呢神要让你得释放，你的心思意念呢得释放，情感得释放呢，就是去帮助人。你一去帮助人呢，神说 ,I will release you from 你这一个问题里面。明白吗？所以弟兄姐妹，我鼓励你，你现在在什么困难里面都好，你跟神说，你给我一份爱，给我一份怜悯。好、哦，让我去帮助人，你就会得着这个释放。我跟弟兄姐妹讲，我常常有这种经历，我常常有这种经历。其实，当我们呢自己在面对一大堆的问题的时候呢，你还是要面对的。但是你面对的这个奥秘呢，就是去帮助人，结果自己就得释放。第二件事，神说什么呢？你必要蒙保守。在极难中呢，你要经历神呢是保守你的神，哦，使你有能力活下去。因为在第二节他说什么？他说，耶和华必保全他，使他能够存活。OK 呀、yeah. ，其实呢，很多时候就像刚才这个Deborah 讲的哈、哦，他的一个组员对不对？呀、yeah. ，当他面对问题的，他好像刚刚在经历神要有突破的时候呢，二者就来攻击了。我昨天也收到一个这样的，前天我收到一个这样的个案，忽然间讲我不要来教会了、神在这3-4年里面呢，怎么样透过在一个牧养小组呢、来扶持的生命呢，忽然间讲我要放弃了。为什么？因为神正要提升他的儿女呢走进幕后啊，那一个什么合乎神心意的一个生命。所以呢，二者现在会透过很多的问题困难呢，要来攻击人的心思意念。所以神说什么？神说呢，你要继续能够活下去呢，你一定要在你面对这个问题困难像大卫的时候，诶，你说原来神你是保守我的神，神你是信实的神， OK? 神你是守约施慈爱的神， OK? 神不会放弃我们的，在神的约里面呢，哦，他是那一个呢，一生一世呢 ，OK， 守住这个约，有是人离开而已。所以人要在这个困难里面呢，明白神仍然是保守我们的神。然后第三件是神，第三件福呢，是神必要赐福啊，这个就是真正在危难中，神说什么？我要赐你恩典跟恩宠，让你能够享受我的福分。好，这是在第二节他说呢，在存活的当儿呢，他必在地上享福。OK， 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其实神说呢，我们要有那个领受神的福分，不是等我们回天家的。其实是在呢，你世间的时候，你面对问题困难的时候呢，你真正能够享受神的什么呢？属灵的福分。我跟大家讲呢，我自己的一些体会是什么呀？物质的福分 ，OK， 我在我这五十多年的这个人生里面啊，真的以前我是一个穷光蛋呢 ，OK， 到今天呢，我信了主之后呢，我觉得神呢，真的祝福我有一个很好的妻子啊，也给我有很好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条件呀，这是我从来没有办法能够想象我会有的 ，OK。但是我觉得我更经历更大的一个福分是属灵的福分。我常常在面对一些问题挑战过程当中呢，神都会透过我心里所想的事情呢，他就来鼓励我说我是与你同在的神。你知道我跟你们讲呢，我昨天早上呢，其实我现在我有我自己的挑战，我的考验嘛，对不对？我面对我自己生命的一些考验，我面对我家庭啊孩子的这些事情，我都还在面对不同的考验当中。但是我昨天早上去吃早餐的时候，我忽然间就想到啊，我以前教会的第一任牧师，因为我知道他的 office 现在他们的 church 就在后面而已，所以有好几次我一直想到他，我不懂为什么。然后我昨天走路下来的时候就说，诶，我走了这边差不多整年呢，我没有碰过这个牧师哦。然后我就问圣灵，如果呢我可以在这边碰到啊这位牧师我都很想问候他了我不懂为什么我里面一直想到他。你知道昨天傍晚呢，我这边离开啊放工之后呢，我跟丽丽驾车，我们一出到这个大路，诶，他刚刚回来，他就在对面那条路就出现在我面前哦。所以我就开了那个车门，就叫 What's up， 他转另外一个方向没有看到我，然后我们不能停，因为要走了嘛。他一定觉得是不是有天使教他，然后我跟丽丽在讲，丽丽说为什么你会看到他，因为丽丽同样在昨天呢，他就去网络上想到这个牧师，他就拍了一张照片，他说我更正在跟我的弟父讲有关这个牧师的事情OK， 我说神啊，你的心啊常常眷顾你的仆人呢，对不对？所以你说神是不是好神呀？所以我就说，我觉得给我来讲，这些就是我的福分。这神常常呢，在我自己要面对我自己的 struggle， 我自己的成长这些事情呢，神呢这个属灵的福分就来建立我的信心，说孩子，我与你同在的，你所想的，你所思念的，我都知道。Amen。所以我们天父是不是一位好的天父哈？好，然后呢，第五个呢，神说，第四个是神说，我必要扶持你。这里特别是要讲到，在软弱中呢，神要赐力量，使人能够走下去。这里呢，这个在第三节呢，这个扶持这个字呢是 strengthen， 英文是 strengthen。今天新约的基督徒呢，神赐什么东西给我们 ？strengthen 我们圣灵呀。Yeah， 所以这个 Gateway 教会的牧师呢 ，Robert Morris 呢，最近有一段时间呢，他写了一本书《The God Whom I Know or Whom I Do Not Know》，something like that。你看，是特别要跟我们说呢，很多基督徒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不明白圣灵的工作的时候呢，我们在软弱的时候，我们就没有被扶持。但今天呢，如果我们明白圣灵常常内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可以跟圣灵互动呢，你在你软弱的时候，你必定会被扶持。然后第五呢，他是说神必要支持，这个支持英文的翻译是sustain or sustenance， OK， 呀、yeah ， 这里特别要讲，当我们陷入在一个软弱的时候呢，我们里面会有消极，会有沉重的这种问题，但神却要在这个时候呢赐给我们一颗一个清新一个 refreshing 的一种经历。 OK 呀、yeah. 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今天无论你在面对怎么样的光景，你一定要在神的话语领受这五个祝福， OK， 以致你可以重新什么呢？站立。因为如果你仔细看这段经文呢， OK， 在这一个大卫软弱的时候呢，为什么他仍然可以颂赞这位真神呢？有两个大的这个关键。第一就是他在软弱中他求告神怜悯。刚才大家有读嘛，这个求告神怜悯呢是在第四节跟第十节，中间五节到九节呢大卫描述他怎么样被仇敌攻击。 OK， 所以呢你看这位诗人大卫呢，当他面对问题困难的时候，他求神什么？神要怜悯他。因为大卫在软弱中呢，他知道他需要神的医治。大卫也知道呢，他的软弱呢不单只是身体，他灵里也软弱。软弱的原因是什么？他得罪了神，他得罪了神。所以我常常告诉弟兄姐妹呢，我说当我们在软弱，就像刚才文醒传道说的，我们要有这个 checklist 啊，这个 protocol。每一次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首先问，是不是我们在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做事法则上面呢，我们有得罪神？因为罪是常常被恶者呢抓住我们的，它是一个破口。OK， 你几时呢懂得你需要神赦罪的怜悯、赦罪的恩典呢？神说他是信实和公义，他必定要赦免我们的罪。这是要处理软弱第一个关键呢，堵住生命中的破口。然后呢我们就不会呢陷入在这个一个蒙蔽里面。因为你知道今天呢很多人在传有关这个恩典的福音的过程当中呢，他说神已经赦免你过去现在跟以后的罪。 OK， 所以我们对认罪有一种抗拒，我们对认罪呢有一种抵挡，我们对认罪呢有一种不屑的态度在我们里面，你明白吗？我刚刚今天早晨很奇妙哦，我就去整理一下我们的那个香港寄来的那些周报，我一拉出一个周报呢，竟然在林牧师说什么呢？认罪就是神的恩典。 OK，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呢，其实罪是拦阻我们经历神祝福的事情。所以大卫在第四节十节呢，在被恶者控诉的过程当中，他用了一个写诗的方式呢，说什么？神你要怜悯我，神你要赦免我的罪，以致呢我得医治。然后呢他就把仇敌的这个问题呢套在呢神的这个赦罪的恩典之间。你看神的话语多么有能力，对不对呀、yeah. 第二件事情呢，在软弱中呢攻击是真实的。弟兄姐妹，我跟大家讲啊，恶者呢就像刚才Deborah 讲陈雷饼罗雷饼啊，所以当你每一次面对你情绪软弱、情感软弱的时候呢，你要有这个属灵的认知。为什么这里他说呢，仇敌呢会用什么东西来攻击大卫？言语攻击他，而且咒诅他。 OK， 这个是在第五节，仇敌呢会设下这个阴谋呢要陷害这个大卫。第三呢，他被身边最亲的人呢落井下石。你看呢、啊？常常你在你面对软弱的时候呢，外面一大堆的问题还不够啊，回家你最亲的你的配偶呢，你最亲的孩子呢，还踢你一脚啊，有没有？我们常常有经历过这个事情。 But this is spiritual understanding， 明白吗？呀、yeah, ，透过大卫的这个思想呢，神要告诉我们什么？其实呢，你在你面对问题当中呢，你会面对攻击，你不要把焦点放在恶者，你更是要起来呢认罪悔改之后，拿起神给你的属灵权柄，开始敬拜神，开始赞美神，开始宣告神的主性呢，以致你可以在这个征战里面你看到什么？神的荣耀彰显在你的当中。然后最后呢，软弱中呢仍然要颂赞神。在什么困难当中呢，大卫都选择什么？求告神。求告神呢让他能够什么呢？我觉得今天我特别看到这节经文，他说什么？他说在第十二节，你因我的纯正就扶持我。这个纯正英文翻译成 integrity， 人几时才会有 integrity？ 我们刚才说人心都诡诈到极处嘛，对不对？ 人唯独在悔改之后才有属神的那个 integrity， 那一个纯正。哦，他说当我呢，因为我有了这个纯正呢，因为我悔改向你呢，你要使我永远能够站立在你的面前。大卫要告诉我们什么？其实他一生里面呢，他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说我可以让人捅我一刀，我可以让人踩我一脚，我可以让人控诉我什么，神 is okay， 我只要我能够呢一生一世呢坦然无惧站在你的面前，能够面对你就够了。我承认我有软弱，我承认我犯过奸淫，我承认我杀过人， OK， 但是呢我在我的软弱当中呢，我常常回转向你呢，以致呢我可以面对我的神就够了。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很多人在职场工作，我们都在这个 politics 里面呢，甚至在服事在教会都在这些事情里面呢团转。但是呢神要在这个困难问题里面要我们什么？Search ourselves， 说的我们可以坦然无惧面对神，以致呢我们生命中就可以发出这个什么颂赞赞美神，真正这一个 worship that comes from within， 明白吗？呀，你里面所发出的这个颂赞颂扬呢，神就喜悦，神就与我们同在。好，所以我做一个总结，就是从大卫所写的诗篇呢，我们要清楚明白神的属性和心意。神的属性跟心意呢，常常就是在我们软弱的时候呢，我们回转他求告他，我们就有更深的一份的这个认知。哦，在过程当中呢，其实神不会给我们白白活在世间的， OK， 当你懂得神的属性，你认定神的时候，神说什么呢？他要你脱离这个自我为中心的状态， OK，以致你的生命呢能够在软弱中呢有一个合乎神的心意，是什么？去眷顾别人，看到人的需要。你看到耶稣来到世间的时候呢，耶稣是不是做 Mercedes？ 不是，我不是抵挡做 Mercedes 的人，don't get me wrong， 耶稣是不是餐餐都饱足的？没有，他连枕头都没有，对不对？但耶稣在他百般的挑战呢，面对法利赛人呢，面对这个撒都该人的这些攻击的时候呢，耶稣仍然去什么？去施行传福音，做医治，做释放，去安慰，去鼓励，去建造人的这一个服事。这就是我们的主哦。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要在逼迫当中呢，我们仍然要赞美的声音发出。耶稣常常呢退到那一个安静的地方，都求告神，都赞美神，都从父那里来支取这一份的力量，何况是我们哦。所以最后呢，我们今天我做一个总结，就是但愿神的话语呢，让我们在幕后的基督徒，无论你今天面对怎么样的一个软弱困难哦，我们要借着这个平台，借着这个良机，活出合乎神的心意，以致我们的生命呢，是有能力，有影响力，能够呢，成为世界的光和盐。